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学期有机会能够谈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各方面的问题。求主教导我们有属灵的智慧，知道怎么样跟我们的慕道福音朋友们能够来分享我们的福音。因此，在这个最后结束的这一堂，也求主同样来带领教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个堂是一个。这个课程关于基督教中国文化的一个总结哈，固然我用神机智慧与基督好像跟文化有关吗？那我其实是这样想法哈，就是说，首先，任何的文化问题，固然是经验的总结啊，那文化呢，其实也是为了反映生活中各种的需求需要的一个反应嘛啊，所以这种反应很多，一种是物质上的，比如说，研究任何民族文化的话呢，都会第一个研究他们吃什么。你要了解中国文化，你必须了解中国饮食，中国人吃什么，不吃什么。你要了解广东人吗？哦，广东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吃的。那很多人是不敢吃的，那广东人是什么都可以吃的。那为什么广东人是这样子呢？那你要了解，这文化里面就跟饮食生活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一条猪，从猪耳朵一直出到猪蹄膀，什么都吃光了。所以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实际上是我神学院的一个美国神学院一个老师，我们在国内一个培训点呢，刚好我课上完，他要来，但是当地我不知道他要来哈，是当地接待的人。说庄老师您走以后马上有一个美国老师来了，他们很少有美国老师在那教的，因为一方面美国人你知道金头发什么的明目张胆的，所以有时候是比较太突出了，不太常有这样。 但那天是有一个美国老师来，我就问他是谁啊，你名字英文都念不出来你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很难念英文的啊，反正是个美国人就是了。我说 OK。然后那天我上完课了，所以他说那天请我吃饭，他说我吃饭，那个美国老师也从机场接来，所以他会来，所以等于是我呢算是某种的送行，那种呢等于是接风啊。一吃饭的时候，这位我的老师嘛，当然学生容易认识老师，老师不会认得学生的嘛啊，我去跟他打招呼，讲，哎，你怎么知道我？我说，哎，我是你以前的学生，在三一神学院的。哦，就聊起来了。说了，饭就上来了，先来一个拼盘。那拼盘就是噼啪什么都有嘛。然后我一看，一盘猪耳朵。啊，他说 What's that？ 我说这个说来话长。我说你先吃吃看，好不好吃？不好吃你就别吃了，我也别说了。如果觉得好吃了，我再告诉你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吃了吃。还不错，有点像 rubber 橡胶，又有韧性嘛啊，that's good, that's good, what's that? OK, 猪的耳朵 ，what? 他说怎么？我说猪的耳朵，那因为你知道它切起来是不是一环一环的吗？猪耳朵怎么有这个东西呢？你要问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切的，是横切、直切，反正就是猪耳朵。他马上二话不说，那个。digital 照相机拿起来，啪啪啪走。我说你要回家告诉你老婆跟你儿子，他们绝对想也想不到你把猪的耳朵吃掉了。Yeah, they will never, never believe that. 所以有一次他回去以后送了一封信给我，然后送了一些照片，他当然也给他们教会很多人，然后其中就有一张照片好大的 ,you will never believe, 绝对不会相信我在中国吃到什么东西，你一辈子也不会吃到的。猪耳朵那一盘它放在那里面啊，你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出猪耳朵，你就永远不会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猪耳朵的文化，其实我们就是穷呗，所以呢一只猪来了哪能放过它呀，只有猪毛不能吃而已，但猪毛也还做点别的啊，猪皮做什么，猪什么，这猪耳朵都吃光了嘛。对，那美国人如果说当以前我想也有穷过啊，现在很有钱了，所以只吃那个什么大块大块肉，其他都丢掉了。那丢了都比我们中国吃了，肠子什么东西，你给我统统把你弄成山珍海味，文化嘛。那还有呢，碰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哎，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文化的时候了。所以因此，无论从哲学的，甚至包括宗教的， 是反映你的文化，你必须反映各种的问题。所以吃什么喝什么，那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宗教问题在文化中你不可忽略？就是说碰到天灾人祸，碰到生死的时候，那就不是猪耳朵能解决的问题了。那你这不是不是文化吗？是。所以因此在我们特别中国文化的中国社会的最近的这四五十年，因为是无神论的教育嘛，哈，所以无神论有先把有神存在这个假设抛开，然后来谈人生问题、谈文化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人心里面有一个好像一个真空状态，不能满足的，因为一到生与死，死了以后你说没了就没了，真的就没了，然后那么很多的问题所以因此那一种心理的真空状态是构成今天在中国社会特别是文革之后，然后很多事件发生之后，有一种宗教复苏，传统的佛教啦、民间宗教说又来了，风水又来了，你压都压不住的。那包括基督教的大复兴，那表示说你把神的宗教这部分通通一笔勾销，把它切掉的时候，谁都不满意，没有办法。那儒家我们曾经说过，孔子是不以怪力乱神的，觉得君子或者士大夫或者读书人不以怪力乱神，可以碰到乱世的时候通通是怪力乱神，通通是怪力乱神。所以儒家呢，就是说只能在某种太平盛世某些人当中好像能够坚持某种的，好像不以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死以后性通通不管，少数人在少数光景之下可以，大多数人到了一个时候就咚一转。所以因此在中国的儒家学者乱世的时候就会走入道家的那种老庄的那种好像淡泊名利的那种生活，再不行就走入佛家去了。所以儒释道彼此配合，好像一个我们叫做 compartment right， compartment 就是说你人生的分成好多不同的，像一个公寓或房间一样，睡觉到卧房，吃饭到厨房，懂吧？所以我们的儒释道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就好像人生的厨房、卧房、客房、起居室一样，而且好像可以配合的蛮好的不会说一套管全部。那当然了，如果你穷的时候，如果你在 Boston 读书，你什么房间？一个房间睡觉是那里，吃饭在那里除了吃喝拉撒撒不行在那边撒以外但是如果你关在监牢里呢，那吃喝拉撒连撒都撒在那个房间里了，监牢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能一个房间通通集中在一起，否则的话呢我们会有不同的那个。所以因此宗教方面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那因此既然是宗教不可忽视的，在文化里面对于宗教扮演什么角色，然后你对人生的问题的寻求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因此怎么样去分类是很难。这我是用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2-23节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我用那个来做一个区分。他说呢，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确实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我讲这种三种不同的，不管是对宗教或者对人生的寻求的动机或心态呢，可以典型的代表很多的人的不同的心态哈。不管在宗教中寻求，那如果说像典型的孔孟儒家的话，可能是求智慧，那这也是一种态度啊。那佛教里面有一些人真正需要学佛的人，学佛而不拜佛的，他也是求智慧的。可是佛教当中90%以上可能是求神机的等等。所以因此求神机是一种心态，求智慧是另外一种心态。那基督徒呢，我们是第三种，既不是否定神机，也不是否定智慧，但又不是单纯的求神机，也不是单纯的求智慧，这是另外一种的宗教观或者人生观因此答案当然也是跟着有不同。我是用这个来作为总结，不管是包括我们曾经说过大传统，就是像儒家道家所代表的那种正式的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传统，或者小传统里面的民间宗教啊，各种的甚至正统宗教当中的一些宗教成分都包括在内。所以第一种是叫做寻求神迹，保罗是用犹太人哈，那其实这是一种概括性的代表，那并不代表说只有犹太人求神迹，是全世界人口当中我敢说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属于这种心态的。他可能在民间宗教里，可 可能在佛教里甚至在基督教当中求神机的大有人在的，心态上的不同。那这种人所代表的是一种，他求神机的意思是他相信有一位超自然的神奇的力量啊。那我们在提到小传统的时候，包括算命的，他觉得你的坟风水甚至你的房子放哪里啊，或者有些人相信算命的呢，也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气功的呢有特异功能，那如果是烧香拜佛的呢，有佛有什么力量，然后这个宗教那个宗教里面各种的神秘的力量都属于求神机里面的，同样归类于叫做超自然神奇力量。那只是我们说过小传统的分类，就是说民间宗教分类，一种叫做 organic 有机型的宗教，它的神明是一个像一个生物体一样，所以是跟人之间有互动关系的，是 organic religion 有机型的。那所谓的 mechanical 或者我称它为 inorganic 和无机化学一样，那种的宗教里面呢没有一个跟人可以对应的神明，所以你不祷告他也不回应你的祷告的，但是他是有神奇力量。那那种情况下基本上就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啊。台湾最近又要搞选举了，每次一搞选举就有很多这种风声雨声就出来了哈，哎，他就说谁谁谁谁谁啊，反正台湾好几个政治界人物，现在是在说苏贞昌还是什么，那是民进党的一个代表，上次没选上。哦，他的坟呐、啊，他说被人家搞了什么降头术，什么降头术？降头术是苗疆的，人家读武侠小说才知道，苗疆有些人会搞一些古怪的东西啊，反正就是咒诅啊，一咒诅，苏贞昌就没选上。哇，现在发现了。赶快要搞一些高明的道士或者干嘛去破他。那以前宋楚瑜在选的时候没选上，也是人家说哦，他爸爸的坟被人家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台湾都信了，台湾每个人都信了，或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了要选上不惜任何代价。有一个大陆去的一个人，他不知道是学什么的，反正也是号称气功大师或者是搞坟的，哇，碰到那种事情来的时候，不信的都信了，就是觉得有个神奇的力量，所以你的政治上能升不能升，选得上选不上是靠那个的。所以最近呢，台湾很红的是民进党的一个，他们是个小龙女，小龙女要读天龙八部才懂得啊，金融小学你没读过，那小龙女什么意思啊？那个蔡英文哦，说他爸爸有个坟又怎么了？我搞了好大，说他最近大红大紫是因为他爸爸的坟。哎，台湾人人都信了，觉得你要正常能搞，哎，那个，那么中国人古代不就是什么叫祖先要有个龙穴吗？如果你在龙穴不是发大财，就是升大做大官，很相信这个，就神奇力量呢，在一般的民众当中相当那个。当这个蔡英文哈，他姓也不好，这个名字也取得不好啊，只是现在很少拿他开玩笑。他是留英的，英国的硕士，英文很菜，蔡英文就是很烂，但是他英文不烂的，但是他名叫蔡英文嘛，就是英文特菜，那怎么有这个名字呢？当然姓蔡都不太好，蔡什么就下面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对，所以蔡英文就英文烂，蔡中文那中文也烂，那蔡数学那数学就烂了，那他名字叫蔡英文。哦，但现在很红哦，所以一红起来马上就开始有人开始注意他家的坟怎么样，哦，肯定坟很好，难怪他这么红。所以我说怎么搞的，忽然间有人去注意他家的坟，所以他的兄弟姐妹也觉得很无奈，他父亲也埋了一阵子了吧，那坟不是最近有改装还干什么，怎么会忽然间变成报纸的新鲜的消息呢？因为中国人相信宇宙间就是有很多超自然神奇的力量。那求神机的人是什么意思？不管他是相信风水算命紫微斗数，或者相信这个神那个神的哈，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想要有一个英文叫 manipulate， 就是你可以操纵这个神奇力量啊。是，好像中国人打太极拳，太极拳的人就是说你没办法用自己的力量，但你要顺着它。可是顺是顺呢，你也可以把它借力使力啊。即使他说算命运的嘛，命不能改，运可以改啊，所以命中注定了，可是运改一改呢，把不好的命可以改成好运呢，啊，诸如此类。我们中国人有点这种想法，甚至在宗教上也是跟神明之间有一种相互的一种关系。从民间宗教或 或者是精灵崇拜，甚至比较我们叫做高等一点的传统的世界性的宗教，像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里面，你就会发现求神机的人在这个的比例上来讲占很高的一个比例的。那因此求神机的这种人的心态，我说不管是在哪个宗教里面，甚至包括基督教当中，他们所关心的是现世的需要，现在我的问题能够得到怎么解决，所以不管是神明或者神奇力量或者风水的力量，都是为了解决我现在的问题，他不太在乎永恒的问题，不太在乎永恒的问题。所以因此英国有一个算是美国里面有一个专门研究宗教哲学的一个人，他曾经有用一种分类法，他把宗教分成两类，一类的人寻求他叫做终极关怀 ultimate concern， 就是说最后人生的归宿的这种一种宗教，那比如说真正的佛教可能是这样，那基督教强调永生，对不对？最后终极的归宿。可是他说大多数的宗教是那种不是终极关怀，而是现世的需要 here and now， 有求而必应，马上解决我的问题了。他说这种的信徒远多过于寻求终极关怀的宗教，在任何宗教圈子里都有。所以佛教里面烧香拜佛，然后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就没事不会去烧香拜佛的，有事呢有求教必应。这种佛教徒绝对比那种好好的读金刚经钻研，然后什么什么看破红尘的，绝对比那种人多很多。那基督教里面也是一样，所以他们这种寻求神迹的人，因为他用犹太人做比方的时候，那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跟我们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来讲是有一个同根而生的嘛，对不对？旧约圣经它是有的，所以犹太人相信有创造天地的神，跟我们一样嘛，相信这位耶和华神有恩典有慈爱，哎，我们也一样嘛。那保罗为什么说犹太人求神迹，我们却是传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我们却是就一下就一分为二了。那犹太人求神迹是为什么？他们相信的神跟我们是一样，只是心态上不一样，他们是为了让神来解决他现在的问题。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好像阿拉伯背景里面阿拉丁神灯的故事，就是说那个阿拉丁他偶然间在海边捡了一个灯或者一个壶了哈，就里面说他们说法是里面装了一个精灵啊，那精灵这个希伯来语就叫做精灵就精灵嘛，精灵是阿拉伯神话故事当中的那种像天使魔鬼这种之类的东西，但其实就是灵界的东西，不一定是魔鬼那么坏，也不一定是善的天使，它就是一个灵界的存在的。当然这阿拉丁神灯的故事是在伊斯兰教进入阿拉伯世界之前就已经有的传统的故事啊，所以那里面很多的成分很多的观念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的啊，是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本来就有的那种神话故事。所以呢他有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神灯或者壶这样戳一戳，那精灵就会跑出来了，因为谁拥有这个壶谁就是他的主人。所以这个精灵呢法力无边，可是很听话，另外一种的顺民，谁拥有壶谁就可以拆，就呼唤他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呢阿拉丁跟他就配合得很好，阿拉丁很穷光蛋啊，结果呢看上了公主啊，哇呀你怎么高攀啊，哎这个精灵就可以帮他做很多事啊，呼风唤雨什么都可以啊，这很多很有趣的故事这样开始的。其实这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宗教心态，就是说在不同的宗教里求神机的人基本上的心态是一样，希望有个神明有特异功能能力法力无边，可是听人指挥，所以人是中心的，所以这种宗教是人本主义的宗教，我是中心，我叫你你要来，然后我有求你要必应，我没叫你别来找我麻烦，意思是这样啊，所以我是主导的。那因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神明提供的各种的服务，有消灾祈福啦，或者是治病啊，或者这或者那个，那信徒的回应就是如果成功了给他盖庙捐赠供养，这是佛教的名字。所以你知道在为什么这些年尤其台湾的这个佛教界呢，哇钱滚滚而来，这是一种他们的概念。在佛教的观念来讲，供养佛是指佛教，他们有三个东西叫三宝，叫三宝。三宝是什么？佛法僧， 佛就是佛祖哈，法就佛法，第三个宝僧和尚。所以每个和尚要认定一个你的名师，然后你对他的那个来讲，对佛啦对法的那种孝敬啊等等的话呢，还可能比较非物质性的，唯独对僧那就是钱很重要。所以你这方面如果能够叫做功德哈，你供养的话，哇，那这个福报很多呀。所以差不多将近十年前，忘记几年，十年前左右，达赖喇嘛第一次去台湾。那台湾佛教很盛嘛啊，那除了他讲经说法等等等等以外，其中有一个活动帮他安排的是西藏的那个藏传佛教的喇嘛。你知道，很多人排队哦。台湾呢、啊，就是中国大陆现在也是一样，要有钱，很多人，所以很多人都要达赖喇嘛灌顶。这个灌顶啊，在我们基督教就叫做按手祷告，啊，按在脑袋上，叫灌顶。那武侠小说的灌顶那就不一样了，它的特异功能神功，透过一灌顶，什么打通任督二脉，哇，几十年的功力，哗降下去了。那佛教的和尚呢，他没有什么功力要传呢，但是灌顶。那因为达赖到底是一方宗师哦，哦，说他一灌顶，这个钱不少钱呢、啊，50万美金一个人。据说那一次他拿了好几千万回去，然后最后他达赖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哈，一方面很无奈了，就说因为佛教嘛，理论要看破红尘，灌个顶摸个头50万美金好像这个怎么样，太看钱财了嘛哈，好像这个金钱味道太浓了，作为一个超越世界的那种达赖喇嘛呢，很无奈啊，不得已啊。可是信众有这样的一个热心跟要求，我又怎么能够不顺应大家的要求呢？所以一副很无奈的样子。不过每一次一去那个印度，他那个西藏流亡政府里面的经费，哎，就来了几千万美金呢，这个募款力量大得很呢。所以后来又来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第一次来啊，这个排队排不上，几百个人呢，你想想看嘛，一人50万，一百个就5000万美金了嘛。那他有多少时间？嗯，对。所以第二次又去，不然又多少人？虽然每一次都拿几千万走的。所以第三次最近要去，没去成。我想他也是觉得蛮遗憾的。所以你是什么高僧了？到一个时候你就哎怎么样？那为什么那些人就给他按个头要50万美金啊？哎，心甘情愿的，50万美金给了他，按完以后搞不好就挣个5000万美金回来了。值得。所以你知道在宗教里面它是这种是好像一种对应关系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很厉害的。那所以在前几天我参加本地的一个美国教会，他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叫 consultation， 算是一个不是学术性的发表会，但是一个小圈子的一种座谈或者是咨询会议吧。那有一个美国牧师，他说他去年9月去了台湾，他拿了这些照片回来。台湾的佛教有四大山头，他搞山头的哈，佛光山南部的，然后北边的是圣严法师的法鼓山，中部在台中中台山，东边花莲的慈济功德会，都照了一些照片回来，哇 ，fantastic， 照片壮观的、啊，我的同学。中学同学也是很有兴趣，他退休没事干，每天就给我们寄一个 email， 哇，一大堆彩色的照片。其中有一次就给我寄一个中台山刚落成的龙禅寺，哇，所有的那种材料不得了，建筑费1亿美金。所以那个美国牧师还不知道花多少钱，他只说，哇，37层楼高那个主要的那个佛寺的那个37层楼高，然后还有很大的一个庭院等等。那我跟他说，总共建筑费1亿美金，所有的人都这样，牙都快掉了。哇，这么多钱啊！然后到处，佛光山，全世界已经今年应该盖了第200个佛寺了。那最大的是洛杉矶的西来寺，澳洲有一个兰来寺，然后等等等等。那钱哪来的？供养的。他们叫做功德啊，很多钱。那我告诉他们说，慈济功德会 慈济是做慈善的，慈济号称有400万会员，比国民党多一倍，国民党都200万，所以全台湾第一大党，慈济那是第一大党，国民党还不够看，国民党200万人很多还不缴党费呢。慈济的入会费5万台币，所以400万乘乘你就知道大概他收了多少钱，2000亿台币耶，2000亿台币多少钱？80亿美金呢，入会费，还有 annual fee 耶，年会费耶，每年会费三万呢，3万就等于1000块美金呢，1000块美金一个人，400万会员呢，不要靠奉献，他一年有多少钱？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再来一个 fundraising， 再来一个捐款，每一次一地震他就挣很多钱，我告诉你，他就说我要去上次四川，那当他拿多少钱他从来不报账，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拿多少钱去四川，反正一说来了，那现在青海来了地震，他一定街头捐款的，那一定很多人就捐了，所以那个是在入会费年费之外的几百亿，所以全台湾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没钱了，都被他拿光了，所以很多人都私下的不敢公开的抱怨，私下的抱怨就是说钱都给他了，不分我们一杯羹。慈善钱能够捐多少钱？大概就这么多吧，都给了慈济，那别人怎么办啊？等等，但还有很多钱是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贬低他们所做的慈善的事情，但我只是说，在那种宗教的里面，还有我们也说过的其他一些新兴的宗教，什么青海无上师，还有一个那个卢胜彦的那个雷藏寺等等的。哇，他们的钱都是多，有时候你很难想象怎么有这么多钱呢，因为在那个概念里，他们求神机的时候有来叫有往，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神明不会免费替你服务的，那人的心理就这样的吗？可以啊，服务的好必然有赏，赏谁啊？赏神明，哎，不是神明赏你，是你赏神明，哎，对，你让我生意做成了，赚了5000万，那行，跟你分个500万100万，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先让我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的流行啊，然后在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呢也变成一个很特别，我说过中国民间宗教影响力很大啊，是远超过什么儒释道这个三个所谓大传统里面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民间宗教的里面呢，在所有世界各国的民间宗教有人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中国的民间宗教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系统，它很长的名字叫做阶级性神话型多神宇宙观，英文叫做 Hierarchical Cosmology of Mythological Polytheism， OK， 一大堆，反正一个字一个字是怎么说呢？ Hierarchical 是阶级性的哈，就是我们就搞阶级斗争一样哈，打破那个。那中国民间宗教是阶级避名的哈，就最上面最高的皇帝这阶级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这都是用皇帝的名字嘛。然后接下来有托塔天王，你知道吧？皇帝下面有分王的嘛，什么王、什么王、什么王的嘛。然后再一层层这样下来的。然后呢，很有趣的是，在中国的这种阶级性的神话宇宙观里面呢，它有一个跟人间在当时在封建时代的时候那种政治官僚体系是相对应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城隍庙。城隍庙是中国民间宗教阴间的县令、县太爷，就城隍庙。那阎罗王呢？阎罗王是最高法院嘛，法官嘛。然后呢，法院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法官，法院里面也有警察，有什么就是狱卒嘛。那你去打官司你就知道了，不是法官问题，还有下面一个小鬼很惨呢，你没搞好的话，他就整死你了。所以才会说啊，有钱人是鬼推磨啊。有钱那是法院的上上下都打通了，那你没搞通你就完了，你记得去你就出不来了。哎，我完全接受这种，对对对对对，人间是这样，阴间的那个也差不多就这么回事。那反过来讲，如果阴间是这样，那人间更是如此。所以我就说了，台湾会出个陈水扁，跟民间宗教有关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就能使陈水扁干事儿。所以他办完事了，给他一点钱都叫做政治捐献，有什么不对吗？你说海角7亿在瑞士藏多少钱，那都是 挣来的，他有努力啊，他努力替我办事儿啊，不管我去买一个银行，我做了什么，我做的事情，哎，银行买成了嘛，所以我就回馈嘛，回馈金呢、啊。他在中国人，尤其在台湾的中国人受民族宗教的影响很深的时候，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在这个价值观来讲，政治界人物拿一点钱，哎呀，不能叫贪污啦，如果叫贪污的话呢，有些人是鬼推磨，那鬼有贪污啊，还是阎罗王手下的嘞，那阎罗王收不收钱，你给够了他也收了。所以你就知道宗教会影响你人间的所有事情。所以我就说台湾的如果说有腐败的文化的话呢，跟台湾民间宗教有关系了。那种的宗教会逐渐构成一种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然后这个东西就反映到人间我为人处事怎么做的。连政治界的人物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对不对？所以虽然前一阵子有人在开玩笑说山西某个农村的干部有人在说贪污什么东西，他说不贪污干嘛干官呢？那对他来讲好像错的变成对的样子。那你知道在民间宗教里，在很多东西里面，如果这个东西变成一种固定的而且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观念的话，你不无可能就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通行的一种做事的方法。可当然这种社会就很可能是的确腐败也好，不进步也，这种东西都出来，可是这是来自于你的宗教文化。所以我就说，如果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不管你在海外、在台湾、香港或在中国大陆，你对宗教文化这东西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根本就搞不清楚整个社会的文化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是怎么样，将来是怎么样。它的根在宗教文化里面，它影响力很大。所以在台湾很多东西民主政治的东西啊推不动，其实都在上面叫。比如说啊，台湾有时候会选举会买票，你知道吧，我出钱你投我一票500块了，如果竞争太低了1000块了，那进了二三十年好一点，没有进完，为什么？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这是一个某种宗教问题。因为他是这样讲，要不然我不拿，我拿了没有投你一票，哎呀，会死天神明会咒诅我的，所以我一旦拿你的钱啊，我一定要投你一票，要不然我不拿，要拿了我一定要投，不投的话呢，哎，天打雷劈，这是不道德的事情，懂我意思吗？拿你的钱不是不道德，拿钱不投你的票那是不道德的，那会遭天谴的。如果他的概念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请问你怎么禁绝这个买票的事情？而买票呢，他会觉得说他给我钱，就是他要给我钱，我不收他呢，不给他面子，做人不要做太那样，对不对？你送你个礼物，再怎么不好的礼物，你也得说谢谢啊，对，所以你不收人家礼物，这是很失礼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啊，不好意思了，不需要了啊，既然你坚持嘛，好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都会说三次 ，no， 到第四次你说坚持要给我的话呢，啊 ，OK，yes。收了，那一收了就开始接触另外一个规则了，那就是说我收你的钱不办你的事儿的话呢，哎呀，我会天谴呢、欸。那这个整个逻辑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你怎么去堵掉这个呢？就很难了，除非你要从这根的人是什么宗教文化的观念去开始打破啊，否则的话，在他的那种观念来讲说，这个会得福或咒诅的话，很多这种的逻辑观，这是一种民间宗教的逻辑观。那这个里面大部分都来自于这种求神机的心态。那所以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是用封建式组织的一个反射啊，然后里面的神明不是很多嘛，因为这样的话从上到下不得了的多。那很特别的是，中国的特别是这样啊，第一个就是神明很多，这神明怎么来呢？因为儒释道合一嘛，所以一种是封神。封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人间的人，死了以后把他封为神，封神榜是这样的啊，所以封神榜的人都是历史中真实的人物，他死的是人，把他封为神啊。所以我们没有机会讲到那个台湾或者沿海一带非常流行的拜妈祖，妈祖就是宋朝时代的这个福建莆田的一个女的，30多岁就死了，没有结婚，然后被封，因为她据说 很灵嘛，啊，就风，就宋朝的时候它就是女巫，叫做巫。然后宋朝之后，元朝的时候，蒙古人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怎么样，然后到了明朝开始就逐步升官了哈，就变成妃。清朝最后变成这个圣后娘娘了，那就是皇后级的，慈禧太后那种等级的哈。那个，但最特别的是封神，谁封啊？皇帝封。但是地方官呢可以推荐，就好像当官一样，我推荐某某秀才啊当官，这样我可以推荐他，那最后决定权是皇帝，所以因此封神榜的封皇帝。所以孙中山先生上台以后最大的一个遗憾，从此中国民间宗教就没有人可以封了，没皇帝了，最大的麻烦了。所以呢封神榜到此绝传。第二种是造神，造神就是说怎么讲，本来不是的，没有这个虚有其表的这种人物的，也可以造成神。那这种造神里面很多来自于神话故事。新加坡香火最旺的是齐天大圣庙，就孙悟空。孙悟空是不是历史人物嘛？是少数人物，哇，他也是一个神，所以在新加坡最旺的是齐天大圣，比别的关公还厉害的。他是小说人物嘛，那我们当然了，三侠五义啦，很多很多小说故事，由于封神榜里面猪八戒啦什么，这都是列封神的，都列为神明里面的一部分。还有第四单种叫做借神，借神是从别的宗教借来的，譬如说托塔天王有三个孩子，一个叫做摩陀太子，骑着一个那个风火轮的那个印度的，印度神话里面就有那个神像，那是印度借过来的。很多我们现在在很多神明里面，很多有一些那种长得怪怪的，你看那样子就知道不是中国人嘛，不是那种像本身有时候没有颜色，对不对？雕刻或什么，你看那个浓眉大眼，怎么像汉人呢？他当然不是汉人，印度人嘛，或者南非来的什么的，反正借神。所以我们的庙里面一堆。最有趣的是去年我去台湾，因为我在新竹待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在我们的教堂啊，我们的那个教堂斜对面有一个怪怪的，不什么庙嘛。那以前我在新竹岛没有空去逛，或者没时间，没有心情或干嘛，没有去看。就去年回去的时候，我住在教会里，早上起来吃早饭嘛，就是什么烧饼油条啊，走，我就顺便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庙？什么庙看起来都不像。有人大概跟我说，我就进去了，一看正当中蒋介石。然后再一看，好大一个蒋介石，大概有两米高哦。那旁边有大大小小，最小也这么小的，但是二三十个蒋介石，他拜蒋介石了。那个负责人是一个老兵啊，我说老兄啊，蒋介石信基督教的，哎，我们拜他跟他信啥教没关系的，也不要他同意的嘛。然后。哇，我说哪里收起来，因为那段时间民进党上台的时候就是反蒋介石嘛，什么这边铜像拆，那时候好像蒋介石落烂了，你知道吗？他就到处收集，哎，别打掉，给我。他说他这房间装不下，他还楼上有一个房，我没有真的跟他上楼去看啊，他楼上他隔壁还有一个房间，有一天我从隔壁进去发现，哦，那边有十几个，他楼上还有，他一共收集100多个蒋介石的。你看这是什么教啊？如果有个蒋介石教，那真的是，你说荒唐奇怪，真的是很妙的。他是一个呢，他的全台湾好几个地方还弄了一个分庙，因为他装不下嘛，难以相信的，就是他有这样子的。哎，中国的民间宗教来讲，没什么不可以。然后他还跟我说，很灵哦，有一天怎么怎么，他讲了一些他的故事，他的见证的，就蒋介石显灵啊。简直是还去中国，去中国某某地方有个什么生意没做成，搞搞搞搞搞，最后好像蒋介石显灵了，生意做成了，几百万赚来了。他专门搞那个，他是那个起重机的啊，然后他专门做什么呢？高科技的那种电子业的那种产品，他那种机器啊，做那个光，做那个电子级的那种半导体。晶体的，所以它那个振动力很低的啊，你不能够那个，所以你去装的时候，像你家要搬个冰箱啊，砰，完了，你这样砰一下，那个机器几千万美金呢， 蹦一下就完蛋，是他要怎么样吊起来，从飞机从船舱那里当中开到工厂，然后讲，他号称全亚洲，不敢说全世界，全亚洲最好的起重机公司就是他，上海中兴半导体每一个机器都他装的，新竹科技园区所有的建筑工都他装的，哎，可是很多很多这种问题，或者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蒋公显灵，他很相信啊，那也没话讲。那在这种求神机的宗教里面，包括民间宗教，包括新兴宗教里面，共同的特质差不多都有。第一个中色化，就是把殊途同归，把通通搭在一起。所以我说，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儒释道，甚至从别的国家的宗教，说先连蒋介石被列进去，中色化，他没有在就是说一定要独一的什么宗教什么神啊。那包括过去的传统民间宗教，现代新开始的什么青海无上师，还有在伊朗那边开始的巴哈伊教，巴哈伊教的美国总部就在我西北大学隔壁 ，Evans 去过吧哈，漂亮的哦，一个圆圆的那种建筑。那回教徒伊朗人呢，他的完美数字是9，我们是十全十美10，有人用4，那希伯来人是7。波斯人是9，所以他那个巴哈伊的那个寺哈，有9个门，9教合一。这9的意思不是真的9个，就是众教合一的意思。所以他在伊朗被那个穆斯林逼迫很厉害，杀了不知道多少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从伊斯兰教里面叛变出来的嘛，所以那边就敢打喊杀，所以他们在世界各地这边弄。他也是众教合一的。第二个是世俗化，就强调现世利益嘛，立刻灵验，所以他们有的那种做法里面，包括强调健身的，像气功都讲到健身，还有瑜伽术也是健身，对不对？还有一些讲财富，对，所以很多各种的宗教，新兴宗教、民间宗教都有说，像这种灌顶什么什么东西，其实是加上一个能力，你可以赚更多的钱，追求名望的、快乐的等等。所以电影明星10个有8个都是求神机的，因为明星，唱片什么时候赚不赚？做电影明星的事业有时候起起彼落，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他们非常迷信这个，教可以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等等，那所以我也稍微说过一些气功，还有一个太极门啊什么这些东西。第三个就是他们强调灵异现象，因为求神机嘛，那就叫做神异现象，那佛教叫做神通，或者气功叫做特异功能，然后希望有各种的接触各种的神秘经验等等，这个是他们共同的求神机的这个圈子里面。另外也有些人近代的里面会比较强调用一些近代心理学的一些技巧，特别是催眠术，还有一种叫做自我暗示。自我暗示就是说其实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在基督教里面渗透了很多，所以这个不是基督教之外，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因为我说基督徒当中很多求神迹的。譬如说自我暗示是什么意思，在基督教出的书里面，所以因此我们的小书房里面有些书要摆出来或者要卖的时候，有时候我跟师母会好好看一看，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要做那种什么公安局这边控制言论的，不是这个意思。但你要知道基督教很多的书啊有这种问题，譬如说我们都谈意象 Vision， OK，意象是很基督徒应该有意象，为神国做大事。可是这个 vision 这个字哈，也有的时候是有点像 big dream， 你知道吗？是自我暗示。你要相信你可以的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你说100次看看，你真的会觉得 you can do it， 会真的这样，就自我催眠、自我暗示。可是这东西是基督教的吗？可心理学里面常常会这样，叫自我暗示。所以我就说，以前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台湾的报纸，台湾报纸比世界各位报纸都好看，好看的意思就是说花花草草很多，你知道美国的报纸广告占一大半，台湾报纸啊什么联合报什么报，我最喜欢看妇女专栏，很多人说庄牧师妇女专栏给女人看，你干嘛看？我说这叫做孙子兵法嘛，知己知彼啊，你都不知道你在教你的老婆教你什么妇女专栏，你要先知道，就 OK， 你叫防着点啦、啊，你都不知道傻傻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蛋都没有了，煎蛋也没有了。哎，我那天就看到一个妇女专栏，一个所谓妇女专心理专家嘛，就说你老公有没有蛋吃，有没有咖啡喝，他家的事，你干嘛要替他冲咖啡，煎蛋，然后自己弄，你自己要花很多时间化妆。所以我说你没看这个，第二天咖啡没有了，你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一直跟老婆说对不起对不起，认罪悔改，我做错什么了，没做错什么，他看着妇女专栏你没看到而已。然后他讲化妆讲到最后的最后，哇，精彩的，那化妆完了出门上班之前对着镜子三次，很肯定的对自己说，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那个心理专家说，一个月之内如果你不容光焕发重新做人，你找我算账。 powerful 哎，对自己说我很漂亮。所以我说你在美国街上就看到很多火鸡，火鸡什么意思啊？你没吃过火鸡肉，看过火鸡走路吗？火鸡都是抬头挺胸的、啊、然后走路会咕咕咕咕咕叫一声，那就在叫我很漂亮，我很帅，然后走一走就跟洗发精广告一样，头发如一样，不自觉还会这样。那男生有男人有男人的那种表情啊，就是一种就是电影上看到的那种帅哥啊，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啊。那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有这个，要 dream big， big dream。 哦，基督徒也说 dream big， 哎，很多这种书啊，大教会大牧师都会告诉你啊 dream big。小鼻子小眼睛的这种牧师你怎么做啊？啊，很多牧师要回去悔改。对呀、啊，教会这么小小，这是因为没有雄心壮志，没有意向，没有挨骂，没有意向。好，要有意向怎么样 ？Dream big。哎，这很多东西里面有一些是来自于心理学的。噪音机还有个怪招呢，让你做梦，其实就是视觉化。他会教着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祷告要求什么？你要先想象有个 picture 放在你脑袋里，就是说。你所求的东西应验了。他好几本书，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那别的书好像也有提过。有一个他的教会的弟兄开面包店快倒闭了，哭哭啼啼来找他，赵文基说 OK， 为你的面包店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你心里要有个图画，你的面包店生意兴隆，要买面包的人排到三条街外。我三个人都没有，我知道你现在三个人都没有，但是你要先想象你的面包店顾客排到三条街外， OK， 把这个 picture 印在你的脑袋里，神呐、啊，让这件事情应验吧。三个月之后，那个弟兄的，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啊，那个韩国弟兄送3000块美金的奉献给教会，呀、yeah, ，三条街，灵不灵？灵。所以道文基整本书教你怎么祷告 visualization。 那有一个老太婆，她儿子嘛，什么吸毒啊，什么搞一大堆，怎么办？我儿子浪荡江湖，道牧师说你把一个图画放在你脑袋里，你儿子穿上西装在教会讲台上啊，这样叫像我道文基一样啊，这样讲道。我儿子不但没信主，吸毒，黑帮老大，他会做牧师吗？我不知道，我不管你儿子现在怎么样，你要想象你儿子这样有一天做牧师，不想祷告，然后一样，他的书上又说，多少年以后，他儿子真的去读神学院了，还没做大牧师，读神学院了，快要了。所以他一个又一个见证哦，灵不灵？好像很灵哦，可是我读起来有时候会有点寒毛竖立，就说。圣经上有教我们这样祷告吗？你可以这样祷告吗？那基督徒就说：神啊，我跟你要个东西哈，我非要不可 ，OK？ 不然我不跟你玩了。那我说你不是在 manipulate 上帝吗？是你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啊？就把那个 picture 嘣放进来，然后说：神，我就要的就是这个。那跟今天的三十月差不多。这个女孩，这个、女人我要定了 ，OK？ 你别跟我 argue， 就是要这个。我说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祷告的一种方式吗？啊，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在寻求宗教的心态中很强的时候，你是不是保罗所说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呢？这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那第二种呢，寻求智慧， 寻求智慧的人，他用希腊人哈，因为希腊人的原因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希腊文化影响很大，而且正好希腊文里面的智慧这个字就是 Sophia 这个字，然后哲学就是 philosophy， 就是爱慕智慧， philo 是一个动词，是爱慕， philo 就是 philo 加上 Sophia 就 philosophy 啊，所以我也说过，你们有些人也听我讲过 Sophia 这个字呢，是他们因为在希腊文的名词都有阳性的、阴性跟中性的，那 Sophia 这个字是阴性的，所以因此在美国很多女人的 first name 名字用 Sophie 或 Sophia 这个字，暗示男人是没有智慧的。那 Sophie 这个字是女人用的，女性的字哈。男人的另外一个字是什么？理性。理性那个字的名词是阳性的，所以男人顶多以我们是有理性的，自傲。很多男人是这样，我们是理性的，理性的。女人呢？唉，没办法，感性的。现在这个时代，后现代呢，跟着感觉走，所以呢，你就要跟着老婆走。所以智慧这个字呢，阴性的 philosophy， 所以因此希腊人求智慧，他们很爱喜欢这种哲学性的东西。但是在中国来讲，两种人是很像是追求智慧的，一个是正统的佛教，另外一个是儒家。儒家思想也是追求那种智慧这方面的。那真正的正统的佛教，或者说释迦牟尼所代表的原始的佛教呢，他们叫追求这个菩提 Buddhi 这个字就是印度文的智慧，相对于等于 Sophia 这个字哈，叫做 Buddhi。 所以 Buddha 佛陀就是已经领悟了或者得到 Buddhi 的人，得到菩提的人，得到智慧的人，叫证得菩提的人，叫做佛陀，叫 Buddha。 Buddha 跟 Buddhi 是有关的。那还有一个字常用的就是这个菩萨这个字，那菩萨跟佛陀是不同等级的，佛陀是已经得到悟道者，菩萨是寻道者，在寻求还没有得到，叫菩萨。那菩萨这个字原文很长，我们中国人只是把它简化了哈，叫本来叫做 Bodhisattva， Bodhi 菩提就是智慧， Sattva 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seeker， 悟道者、寻求者，是 Bodhisattva， 就是菩提。那菩萨，那菩萨怎么念？就是把 Bodhi 的 Bo 加上 Sattva 的 Sa， 叫 Bodhisa 的菩萨嘛。是菩萨这个字是这样，就是寻求这个智慧的人。当然，在佛经里面，除了这个 Bodhi 这个字以外，另外一个字常用一个字，你可以念成般若，般若哈。其实据我所知，佛教正式的念法，如果我没有念错，是念成般若，破音字哈。我们中文普通念是般若嘛，可他们佛教徒不念般若的，般若。般若因为印度文是 prajna， 或者那个 j 有时候念，有时候不念哈 ，prajna， 所以也比较接近般若啊。当然你说般若也不太像，般若也不太像。不过你要知道，当时翻译的时候都是唐朝时代。唐朝人讲的话不是今天的北京普通话，比较像我们闽南话。所以佛陀的佛 Buddha， 对，我们中文的 Buddha 跟印度文的 Buddha 不太一样，佛是 F 佛陀，那 Buddha 是 B Bu， 然后 Da， 那佛陀呢是 F T， 可是我们闽南人是练成同样的音哦，我们闽南人佛陀叫做 Buddha，对不对？ B U 陀呢？陀是 B D 嘛，跟印度文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说唐太宗跟杨贵妃可能讲闽南话哦，不是北京普通话。所以你用佛陀翻译佛陀跟 Buddha 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因此我相信这个什么般若或般若来翻译印度文的这个 Prajna， 你觉得怎么念都不太对嘛？那是用北京话念的嘛？那如果用闽南话念，那我不知道闽南话这个他们怎么念啊？佛经里面他们这个般若这个东西，他闽南话怎么念的？所以我猜会很接近，因为我相信唐朝人讲的官话是比较接近客家话或闽南话。那般若或者说般若这个东西呢，是一种直觉产生的一种智慧，它可以称为英文叫 insight 洞见智睿智或者是见地。 他们是在追求这个的啊。所以因此包括台湾佛教几个主要的有名，像印顺法师、圣严法师，他们都不看不起神通的。他们讲起神通这种灵异的事情，都觉得不屑一顾的那种样子。他们就是求智慧。可是这种的佛教徒是少数的，但有。那儒家的话，当然孔子不以怪力乱神嘛，所以不屑于讲什么神通啊，不屑于讲什么追求神机的，对，他是求智慧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的智慧，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是用人为中心。那所以基督教跟佛教的对比，就是一个神为中心的、神为本位的这种的人生观，或者是以神为中心的哈。那所以基督教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比如说神是中心，以神为中心看世界，你就有智慧。你脱离这个以人为中心，你怎么看？那你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那佛教基本上是以人本中心的，所以因此它的佛教来讲，无论开悟，无论做什么，都是以回到人为中心啊。那西方的哲学，尤其近代19世纪、20世纪以后的哲学，大部分都是用逻辑啊、理性思考，特别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那因此他们在建立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好像在追求智慧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所说的跟你生活行为是不一致的。所以丹麦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Kierkegaard， 我们翻译成奇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中国大陆的翻译呢就翻译成 Kikikaka 的哈。所以奇克果是台湾的翻译，大陆的翻译法有三四种之多，大部分翻译成克尔可该尔，因为 Kierkegaard， 你要一个什么 Kierkegaard， OK。所以我就反正就练成 Kiki 咔咔的，对。那台湾比较简单一点，是奇克果。那个奇有时候用这个祈祷的奇，有时候用那个整齐的奇，奇克果啊。那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啊，我们后代都称他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他19世纪中的人，他死的时候1944、1947年啊。但他一生都不喜欢人家叫他叫哲学家。他说啊，哲学家是什么？他说哲学家就是那些制造这些哲学体系的人。他们呢不住在这个哲学体系里面，他们像建大楼的那个工人住在工寮里，然后盖个大楼，然后大家都住进工大楼大厦啊。这个哲学体系，存在主义、理性主义、什么什么什么主义，然后构建这个哲学思想体系的人，他住旁边的破工寮，他从来没有活在那个哲学思想里，很有意思。因为我大学读书刚信主，就乱读。读了一堆毒草，读了一些那种似是而非的哲学东西，把我整个信仰搞得一塌糊涂，你知道？所以我大学一年级受洗，大二大三就有一点悔不当初，觉得自己误上贼船，信了又不能不信，那又好像信错了，那就是因为读到尼采的。哦，尼采这个人啊，真的是牧师的儿子，牧师儿子骂基督教，比那个现在在网站上很有名的方舟子。骂基督教啊，那不一样。方舟子是门外汉，你知道，不是基督徒嘛。他骂基督教，顶多是引经据典啊，把那古代谁说的拿来骂。啊，牧师的儿子骂基督教，哦，那才入木三分呢。每一招一攻下来，一骂起来的时候，真的在基督教，你看到他所说的那种事情，怎么办？我搞错啊！就在我出不来的时候，同样是存在主义的两个先驱人物或者先知型的人物，一个是尼采，一个是这个奇克果。那奇克果是基督徒，尼采是牧师的儿子，是反基督教的。那他讲了很多，奇克果讲很多东西给我一点帮助。那最有帮助是这句话，后来我再想一想，对呀，尼采有个超人哲学，结果后来他疯掉了，因为他发现他不是超人，就他没有在超人哲学里，可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很迷他的超人哲学。我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成就任何我想做的。If I want, I can do it. 所以你知道，年轻小孩子 ，I am somebody, I can do it. 你一下说服自己说，自我催眠是这个意思，这是尼采的。我说基督教也慢慢把这个东西拿进去了，但是奇克果的话是说。你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这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再来决定他所说的那一套能信不能信。我忽然间好像就开窍了，仔细研究一下尼采的生平，然后就发现 他说的话很有说服力，也很有那种煽动力，但是他一生的结果，他死在精神病院七年之内不言不语。他是超人？我怀疑。然后有一个历史学家写一个一些哲学家小传，他写到尼采的时候讲了几句很中肯但是一针见血的话，他说很多人替尼采辩护，说他的神经分裂不是他受不了压力了，他只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去妓女户，一生只跟女人有一次的关系，结果得了梅毒，二十年之后梅毒在脑袋里发作了，他就变成精神病，不能怪他了，是梅毒了。那尼采这个人讨厌女人的，所以骂女人的话你不知道从谁来的，从谁哪里来的，我告诉你一大半都是他说的。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女人，你是为男人的，为男人服务而生的，谁说的？尼采。所以他没有娶过老婆，也没有女人要嫁给他，所以他没有跟女人有任何关系，他是水浒传108好汉那种人，不近女色，然后不屑于跟女人交往的。大一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被他同学连诱带拐的跑到妓女会去跟一个好像在维也纳的，不是维也纳的，慕尼黑的一个妓女发生性关系，然后据说也没有医学证明他得了梅毒，二十多年以后发作，在脑袋里发作，他变成精神病。但是那个历史学家说，其实不必给他那么好听的说了，他的发疯原因很简单，辛辛苦苦盖了一个超人哲学的大厦，最后发现他自己住不进去，就崩溃了，就这么回事。所以一下就把我从那个尼采的那种漩涡里面就救出来了。 OK OK， 不管尼采说什么，我先看看他是怎么过日子，求智慧会有这个结果。最后一点点时间讲一下钉十字架基督，基督徒是怎么看呢？我们的信仰十字架是中心，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刚过复活节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其实这是一种我们叫做 paradox， 这种吊诡性的东西，或者叫做恶律背反的，也就是说耶稣被捉拿钉十字架看来是无能嘛，因为他如果有超然能力的话，谁能抓得住他，谁能把他钉死，但是他的无能却成为神爱的大能嘛。然后看来是很愚昧的方法，怎么会用这种方法 来赎罪呢？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人的罪被消除，可是看来是愚昧，是神的智慧，叫恶律背反，完全相反的一个东西。然后神成为人，而且替人成为赎罪祭，这个观念是基督教最核心也是最特别的一个教义。所以伊斯兰教跟我们来讲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相信有位创造神，我也相信，他们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也相信，他们相信神是慈悲，我们相信神有慈爱。那这么多这么多的相同，什么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钉十字架的耶稣。他说耶稣是先知，很伟大，没有问题，但是他要替人死啊，那不可能，人算老几啊？哎，这点他不能接受。那犹太教跟基督教什么差别？同根而生，区别就在于耶稣，就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那所以耶稣是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要甘心自我受限制，俯就卑微，舍身受死，所以这种神的爱嘛。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的核心，但是如果把钉十字架的基督当成一种文化的中心点来思考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想，就是说一种舍己，背十字架。所以呢，我最后再用一句话结束哈。我们 Boston 这边Boston 大学 BU， 如果你去走那个 Commonwealth 那条路的时候 ，BU 的路上，你往那个伯克莱的方向走过去的时候，你会经过一个地方，应该是有一边是一个图书馆，然后有一个地方有个教堂，是 BU 的神学院所在地。教堂的门口有一个现代的雕塑，那是纪念 Martin Luther King， 因为 Martin Luther King 是 BU 毕业的，神学院毕业的。 Martin Luther King 是一位基督徒的一个民权运动家，他的信仰可能有点 liberal， 就所谓的自由派的哈，但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深刻，也在我心中印象很深。他这样说了一句话， 因为尤其在现代21世纪这个大环境之下，你知道，穆斯林为了在他们的理想中改造一个社会，会变成他们认为比他更理想社会的时候，他们有恐怖分子。基督教也有少数基督教的恐怖分子，不多，但是有的很偏激的哈。那 Martin Luther King 说了一句话，因为他那时候1960年代在推动这个民权改革嘛，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改革或者革命往往不得不要流血，但他说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唯一的坚持是，如果必须流血，那就流我的血，而不是流他们的血。这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种的信仰带出的一种不同的人生观，就是说革命必须流血，但是流我的血，不是流他的人的血。那自杀炸弹呢，是流他们的血，虽然自己也自杀了哈，但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牺牲，而是我让更多的人好像连本带利捞本一样。那基督徒也认为社会或文化可能需要改革或什么，那改革的过程中难免有冲突，然后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会流血，但 Martin Luther King 就说，如果必须要流血，那就流我的血，而不是流别人的血。那耶稣钉十字架是什么？他就是以他的舍己牺牲流血来换取赎罪嘛。那如果所以我说有些人认为这是愚昧，就是说如果是神真的有位神公义慈爱的话，这些世人不听话大刀一斩不就得了吗？干嘛是自己下来替人死？所以穆斯林来讲这很难接受，就是说不要说神，连一位先知为人而死，人算老几啊？你配他替你死吗？ No way。 你知道在神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大能来讲，他怎么会这样做？但是 Martin Luther King 至少那句话里面表达出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带出的一种人生观各方面的表达，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中冲突有时候会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有时候流血变成难免会发生的事情，虽然不愿意但会，如果万一需要流血，我坚持是流我的血而不是流别人的血。那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带出一个概念。那如果一个社会在包括中国社会面对很多很多问题挑战，需要有一些改革，改革中有冲突，利益的冲突等等冲突，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基督徒所代表的这种我们的所谓的改革的话，我们坚持是愿意效法基督钉十字架，是流我们的血而不是流别人的血的话，那这个改革我相信结果是不一样。这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种的信仰或者说人生观的追求所带出实际上在执行上的一个差别。那我也盼望就是说我们谈到基督教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更新等等这个过程中，我们盼望基督徒在这当中的影响力，除了说透过信仰把很多的观念能够引介进来，能够做一些更新之外，态度上我觉得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种心态，效法基督钉十字架，跟随他这种走十字架的道路。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这几个月以来一起来讨论这个基督教育中国文化的问题。主，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定睛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在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一生真的是愿意俯就卑微的人，也真的是愿意舍己，让我们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让我们能够真正为主而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